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恩典，让我们一人当来这聚会。
感谢主耶稣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边聚会。
我们一人要跟到底来学习的是打开这个七印。
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叫揭开七印。
我为什么要讲这题目？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题目呢？
在教会吹。按照你下晡聚会，我有讲到启示录里面诶，这个七个福气。
在元月一号正月初一下午安息日聚会，我谈到启示录里面的七个福气。
有信者讲，因听无听不懂。
后来有信徒跟我分享说，他听不懂。
伊就讲听不懂的时阵，我就知讲为什么听不懂。
他一跟我说听不懂的时候，我就马上知道为什么他听不懂。
因为当时我一句话讲，咱要看启示录迄个七个福气，爱配着甲七个印，到底安尼来看，再来看清楚。
因为当时我有提到，要配合上启示录所讲的七个福气，必须要跟启示录所讲的七个印搭配在一起，才会听得懂。
你会当了解这個，你才能知讲迄个七个福气是真正的宝贝。
如果了解的话，才知道这七个福气是如此的宝贝啊。
因为在第一个福气中间讲，咱爱读哦，爱听，佮爱去遵行。
因为第一个福气有提到，我们要读、要听，还要去遵行
哦，即大声来读。
大声的读
哦，过来注意听，
还要注意听
啊，过来去遵行，
还要去遵行。
安尼去做的人就有福气啊。
凡这样去行的就有福了。
这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第一个福气。
这是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第一个福气。
但是实际上，咱发现，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
咱在读圣经的时阵，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包括我在内，
包括我在内。
启示录是比较好不爱去碰触的所在。
启示录是我比较不愿意去碰触的
啊，因为不简单，
因为不容易，
因为有一部分的时间还未到，
因为有一部分的时间还未到
啊，所以咱还未到的时阵哦，实际上咱所看不清楚，
所以还未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所看的会看不清楚。
虽然字眼顶头写是安尼，但是。以咱所理解跟实际上有差距。
虽然字面上写的是如此如此，但是实际上跟我们所理解的还是有一段差距啊。
所以我也简单来介绍这个启示录的意义，这个它的内容是安怎。
所以我先简单来介绍启示录的内容是什么。
启示录里面一共是记载有22章啊。
启示录里面总共有22章。
按第一章。也是在讲起到人子的这个意象。
这第一章所提到的是人子的意象。
到第二章到第三章是讲到七个教会。
二三章是提到七所教会。
好，按这个第四章到第五章的14节，那个所在是记载的天顶的这个意象。
从第四章到第五章14节那边提到的是天上的意象。
好。好来按这个启示录的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五节是讲到七个印。
接下来从第六章开始到第八章的第五节所谈到的是七个印。
按这个第八章的第六节到十一章的第十九节，才是讲七个号，七个号。
从第八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章的19节，谈到的是七个号。
好，后来十二章第一节一直到14章的20节，才是讲地面上一挂见证的一挂背景。
从12章第一节到14章20节，谈到的是战争的背景。
按15章第一节一直到这16章的21节，遐讲七个碗。七碗，
从15章第一节到16章21节，谈到的是七个碗啊。
17章的第一节一直到19章的21节是讲巴比伦来灭亡啊。
17章第一节到19章21节提到的是巴比伦的灭亡
啊。按20章第一节到22章的第五节是讲新的这个国度已经。成就啊！
从20章第一节到22章第五节，谈到的是神的国度成就
啊！这是启示录的这个，咱今用字眼上来，咱看出以及安尼的安排。
这从启示录的字眼上，它是这样子安排的
啊！但是启示录的这段圣经，这卷圣经是对着咱今日 把圣经耶稣教会所讲的。
启示录最后这一卷经卷是针对我们末世的真耶稣教会所提的
啊，所以咱比较较了解是伫即个第二章、第三章的七个教会。
我们比较了解的是在第二章跟第三章所提的七所教会。
哦，在即个七个教会中间，每一间教会原来袂歹，后来发生一挂问题。
这七所教会刚开始不错，但是后来呢，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啊、实际上也会当予咱知影讲，今日伫真教会内面同款有这种问题。
在实际上，在我们真教会里面，同样也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咱在要研究这个启示录，吼，要读这个启示录的时阵，实际上有几种方法来读。
我们在阅读启示录，其实有几种阅读的方式。
咱在要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这十九节，
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十九节。
启示录一章十九节，好，这个所在也当让咱了解第一章的十九节哈。
第一章十九节，
讲，所以恁爱将所看见的，甲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拢写出来。好，在这个所在，老约翰吼，伊咧按照即个看到异象了后，伊所写落来的时阵吼，会当予咱知影讲，伊分作三交代，讲叫咱从三个角度来看。
这按照老约翰所记载的这个启示录呢，他教我们用三个方式来看。
啊，讲讲你爱将你所看见的，
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
你所看见的，在原文是用 past word， 那就是过去式，已经过去的代志。
在原文是过去式，已经过去的事情。
讲现在事，
现在的事。
啊，现在事就七间教会的代志。
现在的事就是七所教会的事。
将来必成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哦、所以按这第四章第十落去、哦、这就是今日跟咱今日教会就很接近的这时阵啦。
从四章一节往后呢，就跟我们今天教会蛮接近的、哦。
这是一般咱按这个启示录在读的时阵，用这三个角度来看这启示录。
这是我们一般从启示录看的时候，是用从这三个角度来读启示录。
嗰、一种方法就是。启示录里面有讲，我被圣灵感动。
另外一种方法是启示录里面所谈到的，我被圣灵感动。
一共有四拜，
一共有四次。
这个四拜里面，伊也当予咱看出讲，要咱看启示录的时阵，伫这个被圣灵感动哦。这个按那用这个角度去来看，
我们从这四次当中，让我们知道被圣灵感动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哦。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
启示录一章十节，
第一节的所在，伊只来讲起到我被圣灵感动。
这边提到我被圣灵感动。
在第四章的这个第二节，
四章二节，
第四章的第二节，这个所在嘛是讲起到，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二节这边提到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到了这个十七章的第三节，
到十七章第三节，
过去是二十一章的第十节，
以及二十一章的第十节，
都是讲伊被圣灵感动。
这边都有谈到他被圣灵感动，
所以按这个被圣灵感动的这个四个层面去看懂这启示录里面的，伊所异象中间所讲出来一挂信息。
所以按照圣灵感动这四个层次当中去看到异象当中的这个内容
啊，这是咱。老一辈因在用的，在看这种，用这种方法在看这个启示录。
这是我们老一辈的在用这样的方法来看启示录。
啊，咱最近比较较晚辈在研究这启示录的时阵，哦，伊用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讲用新的个教会这个主轴来看这个启示录。
现在近代来在研究这个启示录呢，它是用这个
神国教会
为主轴的方式来阅读启示录。
所以咱一般在听启示录的时阵，我的印象中，我现在听到的那皮皮虫，哇，我觉得好恐怖哦。
我记得以前在谈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些印象是有一些信徒呢，他们听完之后会非常的胆怯，认为好恐怖。
因为 在这个启示录的时阵，伊在看的这角度是用这个启示录甲这个世界上的那个现象，哦，这些对比来看这个启示录。
因为呢，他们阅读启示录的时候，是跟对照现今世上发生的事情来阅读。
啊，这是刚刚看的一半部分了。
这只是看到一半的部分。
但是真正在看这启示录的时阵，爱属灵的角度来看，甲这个属世的角度来，到底两个对照来看，按照从这启示录来看清楚。
但是我们必须要从属世以及属灵两方面这样来看才会完整。
所以按属灵的角度来看，就是以教会这个角度来看；
按属灵的角度来看，就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
咱若看到这个，咱若是要研究启示录的时阵，吼，有几卷圣经，咱必须要看。
我们要研究启示录，有几卷圣经，我们必须要读。
在旧约圣经的时阵，但以理书爱看。
在旧约的但以理书，我们要看。
但以理书在讲七十个七。
但以理书提到七十个七，
最后一七就是启示录，
最后一个七就是启示录。哦，
咱今麦所处的时间是一七之半了，后半段。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是一七之半的后半段。哦，
啊，各一方面，古约圣经就要看这个撒加利亚书。
另外一方面，旧约圣经还要阅读的是撒加利亚书。
这是让咱对比较的要看启示录比较看清楚。
这可以让我们在读启示录会比较清楚。
哦，所以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按第前六章跟后六章，做看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角度。
我们但以理书可以分成前六章和后六章来看启示录的角度。
哦，一章跟六章里面是世界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刚讲，按物质界来看灵界。
这个一章到六章是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眼光呢，从这个物质界来看灵界。哦，
后来哦，伊在灵界中间知影讲神为迄绝对的这个主权。
后来他在灵界当中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哦，
后来按这第七章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到十二章里面，哦，是用这个神的这先知但以理的眼光来看。
从七章到十二章是从神的先知但以理的眼光来看，
按这个按灵界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历史，
按灵界的角度来看世界的历史。哦，
所以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就是两个层面，一个国度，两个层面。
但以理书所指的就是一个国度有两个层面，
所以来看这个东西，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也好，这也真做让我们今天要学习要来看这个启示录，我们看这种方法，
这也成为我们今天在读启示录当中所看的方法。
在新约圣经来说，我们大家比较知道，就是你要看启示录的时候爱到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给搭配。
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要阅读启示录的话，就是必须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来做搭配。
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
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
伊嘛是按这个属灵界的这个层面，甲依照甲这个属世界这个层面的这依照来看这个、看这个东西。
二十四章所提到的是从属灵的层面，从属世的层面来看到幕后即将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属灵的角度，咱去读这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阵，咱一旦发现在这个属灵界这层面的这一挂预兆。
我们从二十四章可以看得到属灵界的这个一些预兆。
啊，哥，来咱看到一个属世界层面的这个预兆。
我们也可以看到属世界的预兆。
啊，但是以这两项拢在讲一个以神为以神国国度为主轴的这个末世的信息了。
但是都可以看得到的是，它是以神为国度的一个信息。
啊，所以按这两项哈，会当予咱大大去思想讲，今日咱要看这个启示录的时阵，伊提按这但以理书甲马太福音，伊提供予咱今日用什么款的态度来看这个启示录。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但以理书和马太福音，从他们所提供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要读的启示录。
所以我今日要教咱道理来讲，揭开这个七印的时阵，就是用这个角度。用以教会为主体，为主轴来讲，看这个启示录。
所以今天我要提的揭开七印，是要以教会为主轴的来这样的角度来看启示录。
咱来看这个启示录的时阵，简单的来讲，启示录里面有三样东西：七印、七个号、甲七个碗。
这个简单来说，启示录里面有七印、七个祸跟
七个号
跟七个碗。
好，啊，这个七个东西，有的是一波一波来，有的是有重叠性的来宾。
这七个东西有一些是一步一步来的，有一些是重叠性发生的。
尤其到最后七印、七碗、七号，这最后一个是差不多重叠、啊。
尤其最后的七印、七号、七碗，最后几乎皆都是重叠的。
所以咱在看的时阵，这时间到底摆在多位吼，这是比较的较难。
所以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把时间安排出来是有些困难的。
但是我你讲我咧讲，讲时间到，咱就知影。
但是那天我提到时间到，我们就知道了。
时间未到，咱坦白讲看不清楚。
时间未到之前，我坦白说，我们是看不清楚的。
咱若是按这个世界迄个局势层面来看这启示录的时阵，有时阵咧，无注意就会偏去。
有时候我们若是用世界的角度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有时候会不注意会偏差。
所以今天咱用这个教会这个主轴的角度来看这启示录。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教会为主轴的这个方式来读启示录。
这是对比讲，阮的长子传道灵修会时阵，有在讲教导教导安怎来看这启示录。
这是在美国长子传道灵修会的时候，他们教导我们该如何来看启示录。
好，咱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
我们请看启示录第六章。
启示录第六章里面，伊只讲去开。开七印，其实开到第六印了。
第六章里面所谓的开七印呢，揭开七印，它只开了六印。
这个开印，这个七印要开，谁人会当来开这七个印？
这谁可以开这七个印呢？
这第五章介绍的公开告的主耶稣。
第五章提到主耶稣。
主耶稣才有资格来开这个七印。
只有主耶稣有资格可以来开印。
这七个印简单来讲起来就是行程表。
这七个印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行程表。
这七个印，这个只讲以教会为主轴的时阵，就但讲怎样讲，这个教会将来要行的路是啊什么路？
这七个以教会为主轴的，就可以知道教会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
而且以前这个七个印是教会的行的路。
而且这七印是教会在走的路。
这款代志拢会发生在教会里面。
这一些事情都会发生在教会里面。
这是比较的。咱咧看的时阵，必须要互咱当了解。
这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必须要了解的。
咱就要将这个七个印一个节今可能讲到第四印就无时间了。
我想说，今天可能读到第四印就没有什么时间了。
因为刷落去也很难讲啊，因为时间也未够，看不清楚。
因为后面呢，这个因为时候还未到，所以也看不太清楚。
这个第六章的这个第一节，这个所在讲，我就看到羔羊打开了七个印中的第一印。
第六章一节谈到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
讲我就听到四活物中间的这个，有声音就讲，好长就如意安尼讲，你来，我就来观看。
我们谈到说，他就听到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
我就看到只白马，
我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这个马顶头的人提着弓，
这骑在马上的人拿着弓，
并且有。冠冕的赐给伊，
便有冠冕赐给他。
讲伊变出来，
他变出来。
讲要赢，搁再赢。
胜了又要胜。
好，这是第一个印。
这是第一个印。
这个按咱的早前辈吼，咱的在咱教会里面有写册，黄以利沙长老伊留下启示录研究。
在我们教会有写书的前辈黄以利沙长老写到启示录的研究。
后来杨约翰长老。
后来杨约翰长老。
这是咱的前辈，伊都在讲启示录。
这是我们的前辈，他们在讲启示录。
一直到今日的所，咱今日所教的传道。
一直到今日，我们今天所记的真耶稣教会的传道。
大家的一个共识。
大家的共识。
这只白马。
这匹白马。
就是今日所教会。
就是真耶稣教会。
或者咱咧讲白外教会人听教的很不舒服。
或许外教会的听的是很不舒服的。
这只马，白马，
这匹白马，
这是真耶稣教会出现。
这是真耶稣教会的出现。
1917年。
1917年。
今传道到今日已经100年了。
传道至今，届满100年了。
这只白马出现，
这匹白马的出现。咱
讲吼，伊即马咱在这个所在咧看吼，伊有白马。
这边
红马
有看到的有白马、红马
啊，红马、
黑马、
灰马哈，
灰马、
灰
色的马。
伊这个是这个马白马是直直，伊就开始出来，一直到结束，一直到19章、20章迄个白马。
这匹白马就是从六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的同样这一匹白马一直跑。换句话说，今天教会所要走的路线就是这样。这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
这个弓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讲，因所了解是这最厉害的武器了。
所以当时候的人所认知当中，弓这是最厉害的武器。
所以一出来就是要征战。
所以他出来就是要征战。
所以这个真耶稣教会出现是跟魔鬼的征战。
所以真耶稣教会出现之后与魔鬼征战。
然后呢，够这个冠冕来赐给伊，
并有冠冕赐给他。
冠冕是得胜的。
冠冕是得胜。
伊将这个冠冕赐给伊，
他将这个冠冕赐给他。
我说了，伊讲伊出来时阵胜了又要胜。
而且他这边写说他出来了，胜了又要胜。
这个胜了又要胜哦，不是咱中文是讲胜了又要胜，这是两两败。
这个中文上胜了又要胜是胜也赢两次，
不是
的，
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一直胜到底，
一直胜到底。
所以真耶稣教会的出现，
真耶稣教会的出现，一直到结束，他是不断的得胜。
所以在这个得胜的过程中间，在教会中间也出了真多代志。
所以在得胜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许多事情。
所以这个所有那些归咎加倍，都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代志。
所以后面的这几匹马都是在教会里面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真耶稣教会出现了。
所以真耶稣教会出现之后，第三节，
第三节，伊讲伊就拍开了第二印的时阵，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就听到第二个外面就讲你来，我另外一只马出来是红的。
所以听了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
啊，这只马出来的时阵有权柄来赐给伊。
这匹马出来的时候有权柄的赐给他。
伊会当在地面上夺取了世界这个太平。
他可以从世界上夺去太平。
让人彼此来相杀。
使人彼此相杀。
够一把大刀来赐给伊。
又有一把大刀来赐给他。
少年的时阵，咧听这段的时阵，咱后尾定了解释讲共产党的出现。
这个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听的解释呢，是说这个是红马，就是共产党的出现。
这是用这个物质界角度来看。
这是用物质界的角度来看。
但是后来看苏联，后来瓦解了。
后来看到苏联瓦解了。
所以有时阵安尼搞要解释这行的时阵，这个红马安尼解释时阵，有时阵感觉讲。
后来觉得这样的解释有稍微不同了。
这只马哈，咱按教会主轴来看这只马的时阵，
我们如果按教会的主轴来看这一匹马的时候，
这耶稣教会出现了，
这真耶稣教会出现了之后，
扫罗这个红马就跟着就出来，
就后来这红马就马上出现
了。这个所在的描写，这个红马哈，伊讲伊有官兵赐给伊啊。
这边描写的红马是有权柄赐给他。
这只马好也是，是要夺取了地面上这个太平。
这匹红马出现之后，是要夺取地上的太平。要使人彼此相杀。
一把大刀来赐给伊，
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这在讲在教会里面会发生的代志。
这是提到教会里面会发生的事情。
那一般拢想拢看咧外靠的代志。
我们以前都认为看成是外界会发生的事。
但是以教会主轴来看的时阵，
但若以教会为主轴来看的时候，
但是咧发现咧教会中间，
我们可以发现，在教会当中，
咱拄啊咧布道会也是咧拄啊初信的时阵，咱想讲咱信耶稣、主耶稣会赐给咱平安，赐给咱福气。
为什么我们刚对布道会的时候会讲说主耶稣会赐给我们平安和福气？
无唔对，
不错。
那那是相信主耶稣的。
我们若是相信主耶稣，主耶稣必定将平安福气赐给我们。
但是呢，当咱相信了后，这个红马出现的时阵，我过来讲，咱的信仰就受到挑战。
但是这红马一出现的时候，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信仰开始接受挑战。
所以主耶稣来，主耶稣来是要给我们平安。
主耶稣来要赐给我们平安。
但是圣经里面在讲的时阵，有时阵。一般咱的布道会袂讲，袂按这个角度来讲。
但一般我们布道会并不会从这样的角度来说。
咱看这马太福音第十章。
请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咱先看二十四节。
十章二十四节。
咱就知影讲，迄支大刀比试小台到底是咧讲啥？
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彼此相杀是在说什么。
这是在讲在教会里面。
那是说在教会里面。
那现在说以教会的组织来讲，讲在教会里面哦。那暂时不要想外面的事情。
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在教会里面，暂时不要去想外面发生的事。
在这个三十，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
讲你唔通想我来是要叫地上来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来动刀兵。好，在这里说，在咱听到的，或者咱信主无久，听这句话，听到讲哪呢？
我们刚信主不久的人，会觉得说这句话怎么这么说呢？
但是这是跟主耶稣讲的。
但这是主耶稣说的。
是主耶稣讲的。
这是主耶稣说的。
主耶稣一来的时阵，是要和地面上带来啥？带来动刀兵啊！
主耶稣来是要让叫地上动刀兵。
哦，咱早期咱早期信教哦，因为信仰所以先做不进这困难。
我们早期的信徒要信主之的时候呢，会遭遇许多的困难。
所以呢，这里咱搁看到三十五节，直直该看落去。
所以我们从三十五节一直看下去。
咱看出讲，原来啊，咱为了信仰所哦，在咱的这个家庭中间的发生刀兵啊。
所以我们才知道，为了信耶稣，在家庭当中会动刀兵。
咱看三十五节，
我们看三十五节。
讲来是要叫人甲父亲生疏哦，生疏哦，儿女甲母亲来生疏哦，媳妇甲婆婆要生疏哦。第三十六节，讲咱的仇敌就是在家己厝内的人哦。在这个所在，咱可能看出讲，为了信仰。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为了信仰不同
哦。所以因为信用不同，那么信仰说哦，所以这在咱的家庭也发生了风暴。
因为为了信仰不同，我们为了要信耶稣，在家庭会发生风暴。
哦、所以咱早期的真真侪信教，尤其是第一代信教时，为了要信耶稣时，咱就会想到这遭受刀兵的这种感受。
所以早期第一代要信耶稣的时候，都会遭受刀兵这样的情形。
我相信咱在这中间。有人很清楚的，
我相信在座当中有人是很清楚的。
当时他要信耶稣的时候，他爸爸拿刀出来。
当时候他信耶稣的时候，他父亲是拿刀子出来的。
结果拿刀出来不是要杀人，是要杀自己。
结果
信耶稣要杀我自己。
拿刀子出来不是要杀别人，是要杀自己。
所以像这种事情，
所以像这样的事，
在这个家庭，
在家庭，
大家跟媳妇问题，
婆媳之间的问题，父子的问题，
信仰无同款的问题就发生冲突了。
为了信仰不同而发生冲突，
这是在咱在看这圣经里面吼，主要说在讲的时阵，吼，咱知影讲这个红马的出现。
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红马的出现。
哦，这个红马出现的时阵，会带来这个地面就无太平。
这红马出现会带地面不地上不太没有太平。
这个红马出现就是今日在信仰所有人的这个灵修时间了。
这换句话说，红马出现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的灵修时间。
所以咱爱好好的灵修咱家己。
所以我们必须要自我灵修。
不衰基督忍耐。
必须不断的祷告忍耐。
靠主帮助。
靠主帮助。
哦，安尼来解决这问题。
来解决问题。
但是这种代志在教会中间是无衰的发生。
但这一些问题在教会当中是。不断发生
的。在教会里面直直走，
那一匹白马一直跑，同样的红马也跟着一起跑。
这个乱，这个大刀刺我的时候，直直糟糕刷不去。
这一把大刀刺给他的时候，他从头跑到尾。
所以咱信耶稣的时候，真正求主耶稣帮助咱。
所以我们信耶稣，真的要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有这种忍耐，当受到的心，
让我们能够有忍耐守道的心。
受那种大刀的那种的威胁，
要忍受大刀的威胁。
所以咱在信仰这一生的过程中间，
所以在信仰的过程当中，
当然咱靠主，主要说帮助咱，让咱一旦过得平安。
我们靠主帮助，让我们得到平安。
但是咱发现在这平安的过程中，常常一挂不平安代志发生。
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在这平安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不平安的事发生，就是这一把大刀。
所以咱了解，
所以我们了解。
咱知影讲，咱今嘛处在这种环境时，咱要安怎靠主的帮助来通过？
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我们该如何靠主帮助来通过？
咱过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十二章，
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
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咱来看这个四十九节，
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
主要说讲，我来要将火弹在这地面上。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所以主要说来的时阵，
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来时将火担在地面上，
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哦，咱看五十一节，
请看51节，
讲你以为我来是要叫这个地面上太平吗？我跟您讲，不是，来是要叫人纷争。哦，这就让咱知影讲，在这段里面，就咱知影讲，为着信仰的代志。在家庭中会发生。
从这一段经节，让我们知道，为了信仰的事情，在家里会发生。
所以咱来看这只红马出现。
所以我们看这一匹红马的出现，
出现发生在教会里面，
出现发生在教会里面，
因为信仰的问题，
就是因为信仰的问题，
见解的问题，
见解的问题。
伊所拜伊的，咱所谓咱要拜真神的问题，就发生了冲突。
他们所敬拜的，以及我们所敬拜真神的问题，发生了冲突。
像这只红马就无煞在教会继续落去，
就如同这一匹红马在教会当中不断的跑下去，这把大刀会杀人的。我们若是忍不住，就会被杀。
这是让我们会当去了解，
这可以让我们去了解的。
我讲较简单点，好，
我简单的来说。接下来看第三印，
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第六章，咱看这个。
启示录6章5节，
伊讲我拍开第三印的时阵，我就看到第三画面，讲你来，我就观看，讲见到一只乌马，徛在马顶头，手来提着天平，第6节，讲我听见这四个画面，好像就有声音讲，讲一钱银啊，会当买一身的这马啊，讲一钱的银会当买三星的这大卖，油甲酒唔通糟蹋，唔通糟蹋。好，那这个所在吼，第三印，第二印是无太平的时阵。
第二印是没有太平的时候。
所以咱的这信用的过程中间，咱的信用的有时阵会经过这个无太平的这时间。
所以在我们信仰的过程，有时候会经过没有太平。
为了这个信用代志，常常要多。
为了信仰的事，常常让人动刀兵。
但是这段过去了后，
但这一段过去之后，
说了在第三印出现的时阵，
接下来第三印出现的时候，
黑色
是黑马，
这白马、红马、黑马是一个象征性的。
这白马、红马、黑马是象征性的。
我们知道这个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
让我们知道这一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乌马，这个让我们发现，伊在讲骑在马顶的人。就提着天平。
这匹黑马骑在马上的人手里拿着天平。
第一印跟第二印拢赐予官兵哦。
第一印、第二印都赐给他权柄。
第三印无赐官兵给伊哦。
第三印并没有赐权柄给他。
就提着天平，
手里拿着天平。
这个天平什么意思？
天平是什么意思？
咱这知影，天平是咧称真贵重的物件吼，安尼很小东西，安尼头头安尼安得称的。
我们知道天平是在称很贵重的东西，是很细微的在称的。
用个磅啊啦，
不是用秤。
秤子那种不是。
不是，是用天平。
所以这个天平是宣告啥物件？
所以天平是宣告什么呢？
宣布公平。
宣布公平。
宣布公义。
宣布公义。
就是讲，咱这个教会经过大刀过后，刷了个警告节时阵，就是警告这个。公义的时代，
这个经过了大刀之后，会进到公义的时代。
而且这个新的这个公义，
并且神的公义，
在这个所在，让咱看出讲，咱来看讲一切因子吼，咱买这一群，让咱感觉，我因拜的看这段的时阵，因拜前辈的解释是讲。能源危机的，好，这该能源危机。
前辈在解释这一段是提到所谓的能源危机
啊，有人是讲是在这个饥荒到拄到这饥荒，
有人提到的是饥荒
啊，因为讲一千银子来买这一升麦子、三升大麦，好，这代志。
因为谈到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三升大麦的事情
啊，做工作天平是咱的警告什么斤斤计较的时代。
就会进到这个所谓斤斤计较的时代啊！
但是今嘛迄个用教会这个角度来解释这段时阵，
但是用教会的角度来解释这一段时候，
天平是公是公义公平。
这天平指的就是公义公平。
在教会中间是公神对每一个人是公平是公义的。
在教会当中是神对每一个人是公平又公义的。
咱的这个第6节讲。 伊就讲一钱哦，一钱的这个银啊，会当买一新的袜啊；一钱的这个银啊，会当买三新的大袜。哦，这是什么意思？
第六节这边谈到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这是什么意思呢？哦、
在这个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咧，讲起到葡萄园去工作的，去工作的。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在葡萄园工作的。
早起你去的人，有时阵中昼你去，有到暗时特别落山的时阵，黄昏的时阵你去的人。
有的是早上进去的，有的是中午进去，有的是黄昏进去的时候。哦、
但是在迄、那个。进到葡萄园一天的工作的代价是多少？
但是进到葡萄园一天的工作代价是多少？
你讲清楚，一钱银子。
好，讲得很清楚，是一钱银子。
哦，所以这个一钱银子，
所以这一钱银子啊，
在这个所在，让咱知影讲，在这个时代，咱人每一个人拢爱做工。
在这个时代，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工。
你有做工，你就得到这一个一钱银子。
你有做工，就能够得到一钱银子。
你要不做工，你就无。
你如果没有做工，就没有。
哦、所以，这个一钱银子，哦，是够咱一天家己会当吃，够咱家己用了呢。
所以，一钱银子就是指着够我们自己一天所用。
啊，白领阶级的人啊，刚无体力无用遐侪，
哦，白领阶级的人
还好。
体力没有用那么多，
所以一钱银子会当买一升的麦子，麦子比较幼。
所以一钱银子可以买一升麦子，麦子都比较细。
啊，你要是做劳碌工的人，粗工的人，
你若是劳碌做工的人，
哦，饭量较多，
饭量比较多的。
但是你因为你干那是一钱银子那里，
但是因为你也只有一钱银子，
所以大麦较粗。
因为大麦比较粗，
所以一旦会到三升，
所以可以买到三升。
所以在这个所在的供给到，在这个时代，咱的教会每一个信徒人，大家人拢来做工。
所以这边谈到，我们教会每一个信徒都要做工。
啊，神是公平，
神是公平的。
你有做工，不管你早起去做，中昼去做，暗时去做，工后一讲明在先。一钱银子，
你有做工，不管早上、中午或晚上，说好的就是一钱银子、
哦、所以你要有去做工，你就会当得到这银子。
意思就是你有做工，就能够得到一钱银子。
啊、你就会当自给自足了，
你就能够自给自足了。
但是你无能力去帮助人，
但是你却没有能力去帮助人。
所以在这个时代，人是每一个人爱为着自己的信仰来打拼。
所以在这个时代的人，是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信仰来打拼。
所以在这个时代，哦，咱爱好好哦。爱读圣经，爱祈祷，爱啥代志，拢是自己甲神之间的关系。咱爱坚持好。
所以在这个时代，都是自己要读经、祷告，是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要处理好。
咱不是靠别人，
我们不是靠别人，
咱是靠主耶稣，咱靠咱自己打拼。
要靠主耶稣和自己的努力。
这是在这个时代，
这是在这一个时代。
所以在这个时代是咱对这读圣经、对这灵修各方面拢爱去打拼。
所以在这个时代，对于读经、灵修各方面都必须要努力。你有做，
你得到他的一钱银子，
你就能够赚到一钱银子。
一钱银子就够你自己吃，
这一钱银子就足够你自己用。
你不要的，
你不会饿着，但是无法帮助别人。你没有办法分给别人。
这是在这段里面所讲的，
这是这一段里面所说的。
说到伊讲油加酒不可糟蹋，
接下来说油和酒不可糟蹋。
这
油和酒，
在这圣经里面的解释就是真理和圣灵。
这个在圣经里面的解释是真理和圣灵。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这个时代里面，
这黑马时代的时候，
虽然做工一天就。你有去做就一钱银子，
虽然做工你一天就有一钱银子，
你自己吃得饱，
你自己可以吃得饱，
但是无法分给别人，
但无法分给别人，
但不是说安尼就真正亏欠，
但不是说这样会缺乏，
但是你有工作，你也赚到一个银子，但是够有油够酒哦。
但是你有工作可以赚到一钱银子，但是有油还有酒
啊，所以伊在讲唔通去糟蹋，
所以他来说不可糟蹋。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说，
在这个时代的时阵，咱来真正注意。
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很注意。
对于圣灵，那唔通去糟蹋。
对于真理和圣灵，我们不可去糟蹋。
换句话讲，教会行到这个时阵，有一些人就开始糟蹋了。
换句话说，教会走到这一个时候的时候，就会有人去糟蹋。
对真理糟蹋。
对于真理糟蹋。
对教会糟蹋。
对教会糟蹋。
对圣灵糟蹋。
对圣灵糟蹋。
神将真理给我们，
神将真理给我们。
你瞧不起圣灵，
你瞧不起圣灵，
你瞧不起真理，
你瞧不起真理。
这就是在糟蹋，
这就是糟蹋。
所以在这方面，让咱会当了解。
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可以了解。
所以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实际上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实际上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我们要注重我们的信用。
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注重我们的信仰。
做工，
我们要做工。
你有做工就有一钱银子。
你有做工就有一钱银子。你自己吃得饱。
再刷下去。
接下来，
伊够真理，够信仰你。
还有真理和圣灵给你。
这是咱今日真教会咱信教。咱老安尼去做就咱得着。
这是今天我们真教的信徒，若是我们这样做，就能够得着。
千万唔通糟蹋教会。
千万不可糟蹋教会。
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
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
真耶稣教会感谢。
很多人说，真耶稣教会是吗？
今日得到圣灵。
今天得到圣灵了。
感谢。
圣灵是吗？
这对这个教义来讲。
对教义而言。
对洗礼的道理来讲，
对洗礼的道理来说，
咁就一定系安尼。
真的要这样吗？
所以真侪这种嘅动作，
所以很多这样的动作，
今日教会中间发生，
今天在教会当中发生。
这就是咧糟油加酒唔通糟蹋的意思啦。
这就是油和酒不可糟蹋的意思。
这是让咱知影讲，今日教会行到这个时阵，
就是教会走到这个时候，
咱今嘛教会行是咧乌白甲。欧贝跟灰马的中间的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黑马在灰色马当中。
好嘞，咱接下来看这第四个印。
接下来看第四个印。
第四个印讲，我拍开第四印的时阵。
第四印说，我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第七章给他讲，我就听到第四个画面就讲，你来。
听见第四个呼说，你来。
讲我就看去了一只灰马。
我看见了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顶头的名叫做死。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
死，音符也随着伊，
音符也随着他，
有官兵来侍候伊，
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野
兽、
野兽
来杀了地面上四分之一的人，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在这个所在哈，这个假公这个灰马哈，灰色的马哈，
这边谈到灰色的马啊。
对，原文的意思是青马了，青色、青色、青草地上黑青色。
这原文的意思是青色啊。
所以人死去的时阵，
人死的时候，
脸是青的，
脸是青的。
好了，但是咱想改叫做灰，咱改换成灰嘛啊。
但是我们把它翻成灰色。
假设讲骑在马顶头的名叫做死啊。
就是说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然后讲音符就随着伊，
音符也随着他。
这是在讲啥？
这在说什么呢？
这个教会行到这个时阵，
教会走到这一个时候，
油加酒唔通糟蹋，
油和酒不可糟蹋。
咱就无要该尊重，
我们不去尊重他。
教会无要尊重教会规矩，
教会人不尊重教会的规矩，也不尊重圣灵的带领。
常常在教会的乱，
时常在教会来乱。
这个时阵会进到这个第四印的时阵，
这样就会进到第四印的时候。
这个所在的讲起到讲有关的事，有刀剑、瘟疫、饥荒、甲野兽，我们抬了这地面就四分之一了。
这边谈到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瘟疫。
好，被抬掉
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换句话说，
在教会中间，好精算的人最选上的人是少的。
所以，简单的说，在教会里面是被选上的多，
但是
被召的多，选上的少。
这个代志发生也发生，
这一件事情会发生。
所以我这个都等来其中。那天啊，听我弟弟讲，你来信教主会就说，那就我来见面，你来见面这代志。
这一次我回来特别强调说，为什么信徒聚会的人数那么少，我非常的紧张。
那信教两百几个来主会，那两百九十几个。
我们信徒六百多名来聚会的只有290几个。
这很恐怖的事情。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这带来到这死跟死有关的呢？
因为这带来跟死有关系。
这个所在吼，在教会里面，将来到这行到这个。灰马迄个时代时阵，
将来走在灰色马时代的时候啊，
伊假讲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抬了地面就四分之一了。
这边说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在地面上四分之一人
啊。这句话是咧讲啥？
这句话在说什么呢？
实际上在教会中间的和野兽有野兽会出现。
实际上在教会里面有野兽会出现。
这个野兽要用什么方法来？抬信架，
这野兽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杀信徒呢？用刀剑，
用
饥荒，
用瘟疫，
用瘟疫。
所以这个家里讲这个野兽啊，
这边所提到的野兽，
我记得我顶个都等下时候在讲讲起，我咧讲 这德国传道来美国讲道的时阵吼，在讲起到教会内面有野兽。
这个德国传道到美国来讲习会的时候，提到这个教会里面会有野兽。
这个野兽的候选人，
这个野兽的候选人，
传道长老执事教会负责人，
传道长职负责人，
对教会影响力愈大的人，去成做野兽的机会愈大。
对教会影响力越大的人，成为野兽的几率越大。
所以一些观众也看哦，丁伦你也是哈、
哦。在下面讲说，长老你也是。
哦，我要注意。
要注意。
啊，结果主会说了，我的孙就给他问。
聚完会之后，我的孙子就问我：“
阿公，你是不是野兽？”
爷爷，你是不是野兽？
好了，听下个爱情，上面爱情，上面哦，一听等于拿眼镜。
后来觉得一方面觉得好笑，一方面觉得他怎么听到你那么认真
啊？一次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所以在这个所在，当好难知影讲，这个是野兽驾着用刀剑瘟疫，瘟疫饥荒来杀信者。
那么让我们知道是用刀剑瘟疫饥荒来杀信徒。
这个野兽，多少讲过，野兽就是指着。这个尤其在教会中间重要的干部，
这野兽指的就是教会里面重要的干部。
咱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来看耶利米书，
请看耶利米书
第十章。
第十章，
耶利米书第十章，咱按十九十看好了。
耶利米书十章十九节。
耶利米书第十章的十九节。
耶利米书十章十九节。
明了讲，火灾哈，讲我受损，讲我的这个伤痕极其大。我可要讲，这是真的，我的痛苦哦，必须要忍受二十节。讲我的长辈毁坏哦，我的这个绳索来断裂，讲我的儿女离我出去了。无咯，哦，无人过来支搭帐篷，讲我的这张片挂上我的这个幔子，哦，二十一节，讲因为牧人拢正做处理，讲无有救门耶和华，哦，所以会当得到顺利，哦，你的牛就拢分散了，好、哦，在这个所在会当可能。这个所在，尤其在二十一节来讲讲，因为牧人拢成做畜类啊。
二十一节这边提到说，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
就是讲今日的教会，哦，在进到这个灰色时期的教会，即个长老传道长老执事哦，教会负责人的时阵，伊无好好替新的朋友教会。
这个提到这个进到灰马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长职负责人呢，他们没有来好好的牧养教会。
哦，对，这个所在我们看出讲，这个长辈哈，讲这个第二则讲我的长辈毁坏了。
二十节说我的帐篷毁坏了。
在古约时代，这个长辈是上大所在。
古约时代的帐篷是谁住的？
就是长辈是太太所住的所在。
帐篷是太太所住的地方。
一切长辈派去啊。
帐篷坏了。
哦，囡仔离开去啊。
孩子离开了。
所以。描写的是家破人亡、啊、
描写的是家破人亡、
哦、所以到了这灰色时阵的时阵、哦、有这种现象，
所以在灰色这个时候呢，有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牧人都是畜类、啊、
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
哦、所以就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第六章里面讲的这个野兽、哦、
所以从启示录第六章里面所说到的野兽，
我们在看说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哦，讲明海了地面就杀四分之一了。
这边说可以用刀剑瘟疫饥荒野兽杀害地面上四分之一的人。
所以这个所在，这个野兽就是讲到这个牧人呐、
啊。这野兽提到的就是牧人。
照例来讲，牧人是爱照顾某羊群的在地位。
照理来说，牧人是来照顾羊群的。
结果牧人没被照顾羊群。
结果牧人没有照顾羊群。
结果呢，让人家庭发生了刀剑。
结果让人家庭发生了刀剑。
教会信教中间发生刀剑，
在教会的信徒当中发生了刀剑。接下来饥荒，
无道理当家，
没有道理可以听。
啊，都失去这真理，
失去了真理。
哦，这讲道不会讲道理，
讲道没有讲道理，
会不会
就说一些有的没有的，所谓属世的事情。
哦，信教这个信用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堕落去，
信徒的信仰一天一天的堕落，
啥好魔鬼掠去啊？
结果被魔鬼掳走了。
说到瘟疫啊，
接下来瘟疫
啊，这个瘟疫就是这个团结都团，无要团进都无团。真多了，
这瘟疫呢是传假道不传真道
哦。啊， 结果出所讲到无生命，
就是讲到没有生命。
哦啊，而且将信教带偏去了，
并且将信徒带偏了。
啊，我记得讲起到，我这个都等下来讲起到咱主耶稣迄个时阵传道到百年的时阵，
当时候传。谈到主耶稣传道到一百年的时候，
迄、那个教会得到一百年的时阵，
就是教会一百年的时候，
启示录下写是高杂党主后九十六年，
启示录所写的日是主后九十六年的时候，
但是实际上到主后一百年的时阵，
但是实际上在到主后一百年的时候，
那个时阵是教会是同黑暗的时期，
当时候的教会是最黑暗的时期，
那个时阵神观改变了。
当时候的神观改变了，
而且独一神观变成三位一体论了。
独一神观变成了三位一体论。
东西因为这个诺斯底的观念进到教会里去。
当时候诺斯底的教
诺斯底
的思想进到教会里面，
因为诺斯底二元论呢。
因为诺斯底是二元论，
也就是说灵是善的，肉体是恶的。
说灵是善的，肉体是恶的。
所以东西教会对这种代志。要安怎去处理？
所以当时候的教会对这样的事该如何去处理？
后来发明叫做三位一体。
后来才发明了三位一体。
用三位一体去对付诺斯底学派。
用三位一体去对付诺斯底思想、
思想观念啊，
这样的观念。
不要搞的，教会变质。
结果到后来教会变质了。
搞了150年了。
到了150年之后，主后150年的时候，
教义变掉。
教义变掉了。
圣灵离开。
圣灵离开。
离开了。所以当时你要知道这个领导者他说就好像畜类同样，
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领导者就如同畜类一般，
他所说的一些道理基础不对，所说的都不对，
对，基础错了所讲的就错了。
所以他说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所谓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最近一阵嘛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最近也发生了一类似的事情。
是很有恩赐的人，
是很有恩赐的人，
是应该要让人很敬重的人，
应该要受人很敬重的人，
就骗去了，
结果走偏了，
变成野兽，
成了野兽。
所以咱看这个所在哈，会当让咱知影。
所以我们看这一些，可以让我们知道。
所以按第一引到这第四引，这是咱比较的，跟咱现在连关系比较密切的地方。
所以从第一引到第四引是跟我们现在比较密切的地方。
到第五引，
到第五引，
那已经是逼害了，
这已经是逼迫了。
那就到了幕后时期了。
到幕后时期了。
在这段时间第五引的时候，就要靠祈祷了。
到第五引的时候，就要靠祷告了。
靠祈祷，
要靠祷告了。
到第六引的时候，
到第六引的时候，
这是咱一般听到这时候，大家都出来等
的。到第六引的时候，这时候大家都很恐怖了。
到第七引的时候，
到第七引的时候，
第八章第一章的时候，
第八章一节的时候，
天上就极尽约有一个。
天上极尽就有两颗，
一颗，
两颗
，突然间就静在那边，
突然间极尽了。
这个时阵就是在预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预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是这个七印哈，
这是七印
啊。一旦我所了解，这前四个印比较的，我所比较要当体会。
前四个印是我自己比较能够体会的，
而且一旦看出今仔日教会中间就有这种现象，
并且可以看得出在教会当中就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咱今仔对这个启示录的时阵，咱来去谈去了解，你就知影讲啊，这个、是。基本是按那些人，那边安装应付。
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了解，现在是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应付
啊？咱来好好灵修，好好学。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灵修，
认真做工，
认真做工。
好，爱尊重油甲酒，
要尊重油和酒。
爱尊重真理甲圣灵，
要尊重真理和圣灵。
哦，来尊重教会，
要尊重教会。
哦，在这个困难的中间，
在困难当中，
有时阵。有时野兽在讲道讲乌白乱讲的时阵，
有时野兽在讲到乱讲的时候，
你在听的时候，咱就唔当受影响。
你在听的时候就不可受他影响。
所以，后来魔鬼也常常用三个口，
魔鬼常常会用三个口，
来影响教会，
来影响教会。
龙口，
龙口，
灵的魔鬼是龙口，
有魔鬼的龙口，
再来兽口，
再来是兽口，
假先知的口。
假先知的口，
这三个口来影响教会，
这三个口会影响教会。
所以今天这个幕后，这个在教会中间的时阵， 这种的战争是什么战争？
这幕后在教会当中的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呢？
那一般说听是小公瓦靠，哇，刀剑被敢抬，被安装有。
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是外界的刀剑会杀我们什么的？
是这种告到最后到时代是口水战。
这事实上到最后是口水战。
为了真理辩论，
为了真道而辩论，
到了最后时间，
到了最后的时候，一直到最后。
这是从案件启示录里面，这个七个印我当体会当了解。
就是按照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七个印我所能够体会了解的。
诶，那好，咱读它的时阵，
可以让我们在读的时候，
用另一个角度来思想，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
当然，我都要讲过，从这。灵界角度来看，就教会角度来看，啊，在这个世界顶头来看，从世界的层面，那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从世界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啊、哦，跟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所描写同款，
跟马太福音后面所描写的一样。
跟这个但以理书描写也是同款，
跟但以理书所描写的也是一样。
我所了解，我还了解跟他告讲了
哈。我了解的只到这边。
说了，我不想跟他讲。
接下来我就不太敢说了，
因为时间不够，
时间还没到。
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咱对这几项四，我讲共四个印，会当去了解好好保守咱家己。
我们从这四个印当中，可以让我们了解，要好好的保守自己。
借着刀剑、饥荒、瘟疫，跟咱抬起。
不要让野兽借着刀剑、饥荒和瘟疫将我们杀害了。
好好保守在主耶稣有这真理来。
要好好保守在主耶稣的真理里面。
那就是
唱诗
223首。